亲爱的朋友们，欢迎您来到我们恩爱夫妇训练计划的第二课。竹君，在您那么多年在帮助一些结了婚的妇女们，在你的经验里面，是不是有许多的怨妇呢？她们心中得不到丈夫的爱，痛苦不堪，也一直在想怎么可以有后门可以开溜呢？
呀，我想怨妇是很多，主要的原因是这一类的女人，她们有一些对婚姻的期望。我想可能也是中了一些小说电影的毒了，就说觉得婚姻应该是这样这样的，但是到现实的生活里面却不是这样，所以他们是觉得极度的失望。但是在这个失望里面呢，他们又不会去找一个出路，可能因为个性的内向也不交朋友，所以他们也没有什么资讯，也不看什么书，然后自己也不成长，所以就被困在这个婚姻的一个关系里面，觉得痛苦不堪。
所以夹在那个死胡同里面出不来。
出不来，对。
很希望是有一个墙或者有一个后门，他们可以跳过。
是。其实我觉得最大一个关键是因为很多人都不知道到底创造婚姻的这一位创造者他对婚姻的蓝图是什么我们下面看一张图片，我们就可以比较了解。这一张就是讲到基督徒的婚姻观。这个婚姻观里面很重要的一点是，婚姻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因为是他所设立的，所以他有他一个特定的蓝图。这个蓝图就是这个婚姻里面一定是要一男一女，是一个男的一个女的，不是一个两个男的两个女的，或者一男一女同性恋的是不对的，是一夫一妻的，不是一个丈夫三个妻子的也是不对的是一生一世的。所以这个是上帝所造的，所设立的一个蓝图，所以我们一定要照着这个蓝图去这样子才会成功你的婚姻。因为就像你买了一个机器回来，总是有一个使用的手册，如果你不看这个手册就去做的话，你一定是会闯很多的祸。所以我想婚姻也是如此。我就想起来有一个例子，因为这一课的题目是说婚姻是没有后门的。那有一次在一个很特别的机会里面，有一个有一位女士，一位太太，她是跟我不是很从来没见过面的，但是她很想跟我谈一谈，可能是看过我的书还是怎么样。那我还记得是一个天气晴朗的一个早晨，我们在一家快餐店里面吃个早饭。那她告诉我她离过一次婚，现在是第二个丈夫。那我就问了他一个很有趣的问题，我说你现在是已经进入第二个婚姻，但是比方你还没有进入第二个婚姻，你还是在第一个丈夫身边的时候，你现在有过这样的经验，你回过头的话，你会不会再考虑离婚？那他就给了我一个很有趣的答案，他说他不会考虑离婚，因为他觉得世界上的男人都差不多。然后他又讲了一句很有哲理的话，他说我可以嫁给一个总统，我现在也可以嫁给一个乞丐。所以我觉得这个里面是有很多哲学的意味在里面，你可以深深的思考想一想，其实到这个地步，他的箭头再不是指着这个男人是要一个怎么样的男人，乃是他自己是要怎么样去适应一个不同的男人的角色的妻子。
其实在一些研究的统计数字里面，我们也发现今天在美国的离婚率是50%，两对夫妻结合有一对，其中有一对要分手的。但是很多人可能有一个观念，就是说好像打网球，那么打网球如果对手这个技术跟你够不上你的水平的话，你跟他打得肃然无味，那你很可能说我换一个对手来打。但是婚姻不是一个 打排球或者打羽毛球打这个网球的对手的这种的原则。因为统计数字告诉我们说，第二度婚姻的离婚率可以高达67%。所以换一句话说，你越换越糟糕，可能每况愈下。因为真正那个问题可能不在对方的身上，而在于我这个人，你这个人。因为我们的生命里面都有许多的破口，我们都有许多的需要，所以除非我们先从造物者那边我们能够得到满足，我们的破损得到医治，不然的话我们换来换去啊，就算有后门，你溜出去了，你溜进去另外一个婚姻之城，二度婚姻之城，也没有办法担保你一定能够成功。所以上上之计呢，不是是想走后门啊，逃后门，而是说像我们这一课的主题所说的看天梯。那看天梯的意思是什么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一个图片。那这个图片告诉我们说，这个从圣经这位设立婚姻家庭的主的他的设计里面呢，啊，创世纪第二章第24节那边提到，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这里有三个很重要的步骤，也可以说是很重要的原则，能够帮助我们能够爱我们的配偶一生。那只要我们抓住这三个重点，第一个是离开，第二个是联合，啊，第三个是合而为一。离开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一个小孩子他生下来以后呢，他不能够再继续依赖母体的营养或者血脉来支持他的生存。所以每一个婴孩诞生下来，那个脐带一定要剪断。那生理上这个很简单的这个现象我们能够明白的话，在婚姻夫妻的关系里面也是一样。当有一天我们找到我们所爱的配偶啊，我们所爱的这个丈夫妻子以后，那我们必须不再扮演那个我们父母的小孩子的角色，言听计从或者这个绝对的这个顺服迁就。因为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个小的婚姻，这个新的家庭一定会受到很大很大的阻碍，不能够正常的成长。所以离开的话是一个我们中国文化里面很独特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必须要学会怎么样真正的离开啊。老人家做长辈的要学会放手，让儿女们长大，他们能够独立。那我们做晚辈的呢，我们也要学会不再依赖贪图父母的他们的许多经济或者保护保障安全感物质的享受等等这些。既然说我要长大成熟，那我们就要学会自己站起来，跟我们的配偶同心同行面对问题。所以离开是一个非常重要我也辅导过很多不同国家的这些婚姻家庭有问题的人，我发现这个婆媳的问题带来中国人的婚姻一个最大的一个伤害，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真正的脱离离开。离开不是丢弃父母，不孝顺父母，只不过是我们的角色已经不再一样。我们的第一优先现在是这个小家庭啊，怎么样来彼此相爱，尊主为大，然后赢得我们配偶的心，我们同心的来孝顺我们双方面的父母。那这是神的计划。联合就是不单只是身体上面的联合，而且是心灵上面、灵性、信仰啊各方面的完全的连在一起，然后两个人变成一个。那这是一个圣经一个很重要的告诉我们的原则，婚姻的三部曲或者三个基本的原则。然后婚姻的目的是什么呢？如果我们明白的话，也能够帮助我们比较不容易会想放弃或者逃避。第一个，婚姻的目的是什么？是伴侣。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配偶就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还有一些空处，我们需要另外一个生命来跟我们联合，好叫我们得到完全。所以 我们会有孤单的感觉，神就知道为我们预备一个配偶。然后呢，这个配偶除了配偶之外呢，第二个目的就是帮手，帮助我们。我想世界上面没有一个人比我们的配偶更了解我们，更认识我们，更知道我们的缺点，而继续容忍、包容、接纳。所以他知道我们不足的地方，所以夫妻常常是互补啊，来帮助我们成长、成熟、成功。我们也有一个责任，要如此的来帮助我们的配偶。然后呢，圣经里面第三点告诉我们，我们要生儿育女，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繁衍义人的后代。第四点呢，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33节那边提到，原来这夫妻的关系有一个属灵的奥秘，它是要我们在基督里面能够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然后彰显把神的爱给他活出来，也把神的荣耀给他活出来。什么叫做神的荣耀呢？神的荣耀的意思就是说，人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看见我们去爱那些不值得我们爱的人，去饶恕那个不值得、不可能饶恕的人，那这个就是神的力量、神的荣耀彰显出来。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合而为一的那一张的透明片。我们看见呢，是有这个夫妻的关系，如果上面他们都有主的话呢，那丈夫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缩短的话呢，我们会看见呢，这个丈夫跟妻子的关系也会越来越缩短。如果同时这个三角形的两个尖端，丈夫跟妻子跟神的关系越来越亲密、越接近的话，很自然他们的关系也会接近。所以就像一个一直在收缩的三角形，到最后呢，越小越小，小到一个地步呢，变成一个点。那这个点就是在基督里面合而为一。约翰福音第17章这个28节那边一直下去，让我们看见原来这是神的心意，要我们如此做的。那竹君，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就是说在你的这个帮助夫妻的这许多年的过程里面，你有没有碰到一些研究或者报告、一些学术的这个调查，那么发现有一些恩爱的夫妻他们的秘诀在哪里？为什么不需要逃？
曾经有一个研究，他们是那个叫做今日心理，不是一个基督教的刊物，那一个普通的刊物里面，他们就调查了750对的夫妻。那这750对夫妻呢，都是结婚超过25年以上的，所以他们就问这700多对的夫妻说，到底你们这个成功的婚姻美满的这个秘诀是什么？结果他们就归纳了其中3点。他第一点就是彼此的委身，换句话说，就是我们圣经里面所讲的一夫一妻、一生一世一男一女的这样子，没有其他任何的那个参差，就是从始到终都是一生一世在一起，这个委身。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常常的彼此欣赏，不是挑剔对方的缺点，乃是对彼此的优点彼此常常鼓励。第三点就是他们常常花时间在一起，这个包括他们可能共同发展一些嗜好啊、兴趣啊，常常在一起啊。我知道有一对夫妻，他们这个广东人的夫妻，他们很喜欢饮茶，他们就是每一个礼拜差不多有3个中午就一起饮茶，但花时间在一起啊。有些喜欢散步，有些喜欢打球，愿意花时间在一起，这是他们其中3个很重要的一个秘诀。
既然那些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他们也摸索到一些夫妻能够恩爱的秘诀，像您所说的，有这个一生的尾声，然后又常常正面的去彼此欣赏，并且常常花时间在一起，我想这些都是很宝贝的一些心得。那对于听众当中如果是基督徒的话，更要提醒我们，究竟在我们夫妻的关系里面，我们有没有想过要逃城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从耶稣基督的角度眼光来看我们的配偶呢，来欣赏他呢？除了常常做先生的 啊，埋头在我们的事业或者我们的工作侍奉里面，我们有没有愿意拨出一点时间跟我们一生所爱的配偶在一起？这就变成是我们今天许多信徒的一个挑战。那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们这一堂的主题是说婚姻没有后门，但是有天梯，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观念。许多人啊，在婚姻的这个苦海里面浮沉啊，叫苦连天，苦得不得了。他们觉得我再不逃的话，我会憋死了，我会被打死了，我会被压死了，我喘不过气。但是呢，其实非常重要，就是说你必须要有一个力量的源头。那这个呢，我们就谈到这个天梯的这个很重要的一幅图画。基督徒们他们相信婚姻是神所设立的，我们的配偶是神所带领赐给我们的。那我们婚姻一定会有问题，因为第一堂课的时候我们已经谈到婚姻是一个受苦的过程。但是呢，我们是有一条天梯。我就想起以前这个好多年以前这个越南啊，当这个越共攻进这个西贡的时候，越南的首都整个国家沦陷，然后唯有一个地方呢，就是美国的领事馆，那里呢有很多人呢，美军派直升飞机来抢救。我就看见，我到今天还记得 TV 上面很清楚那一幕的啊，非常紧张，但是也是一个盼望的一幅图画。四周围啊，烽火连天啊，这个炸弹啊，这个炮火等等。那我们看见一个直升机飞到那个美国领事馆的这个 building 的上空，然后把楼梯悬下来，在那个屋顶上面一大群的人啊，都在那边啊，你争我夺的要抓住那个楼梯。那这是一个今天我们婚姻的写照。我不晓得你今天在你的夫妻的关系里面是不是水深火热。如果是的话呢，我给你一个挑战，也给你一个新的希望，就是说你不要忘记，只要我们举目往上向神呼求的时候，他应许我们要拯救我们。圣经里面诗人说，我要向山举目，我的帮助从何而来？我的帮助从造天地的耶和华而来。今天神的救恩就在你的家门口，只要你愿意向神来呼求。当我们人承认我们没有办法，像第一堂课我们所说，我们都是破的水桶，我们没有水，我们的配偶不断的来接纳我们，爱我们，肯定我们，但是我们还是怀疑啊，不能够信任对方。在这种处境的时候呢，哦，你真的需要举目望天，向神呼求。那这样子的话，你不需要逃城，因为我们也从统计数字看过啊，你换一个配偶，并不担保你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反而是很多统计数字让我们知道，离了婚的家庭的孩子们，他们心灵里面的创伤是一生之久。而很多啊分手的夫妻，他们也陷在这个长期的忧郁，还有做太太的这些女性们特别吃亏，在经济上面，在事业上面，在他们的信用 credit 啊，基本的生活的维持上面都有许多的难处。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啊，怎么样不是朝我们怎么逃这个方向来着想，而是朝上面来看，我们有什么救法没有。那最后结束的时候呢，我要请竹君来给我们做一个结论，就是说从你的辅导的经验里面，帮助许多婚姻家庭的经验里面，有没有一点在我们这一堂结束的时候你觉得是要跟大家分享？
我觉得这个整个讲到婚姻没有后门，只有天梯啊，我想其中有一点我想加强的很重要的，就是说当你结婚的时候，你有很多的感情，就是说对对方的爱意啊，好像很丰富，但是慢慢慢慢你就觉得好像那个感觉没有了，那是不是你就不爱对方了呢？那有人讲一句话，他说其实爱就是一个抉择， Love is a decision， 你要决定去对爱对方，你这个意志力就可以帮助你 去爱对方。也有人说 romance 就是一个 decision， 就是你希望能够有对方仍然有这种罗曼蒂克的感觉，你是要用一个行动去做出来，这个感觉有时候就跟着来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关键很重要，而不是单单依靠你自己的感觉。
所以爱不仅仅只是一个感觉，也是一个意志上面的选择，是一个抉择。我既然当初说我愿意在红地毯的，在圣坛的面前，在众亲友的面前说 I do， 我愿意的时候，那个愿意就是一生的抉择，不在于因为你漂亮所以我爱你，那如今15年以后你的身材改变了，我就没有那种感觉，爱的感觉，那我就要换妻子或者换丈夫不是因为过去你一表人才你会赚钱，如今你有一个 heart attack你已经不行了，事业也没有了，人也衰老了，那再见，我去找另外一个一生的依靠，那些都不是真正的这个爱的一个态度。那总结的时候，我要带出来一个基督化的一个夫妻的关系的话，它有四个很重要的特点。如果我们掌握住这些特点的时候呢，那我们不单只有救法，而且我们可以享受，我们可以爱我们的配偶不像一般话语所说的，有一句俗话说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当我们掌握这几个特点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让所有的眷属都一生成为有情人，能够爱我们的配偶一生。那这四点是什么呢？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第一个是盟约的一个特点，盟约跟合约不一样。合约的话就是你要先达成你答应要做的事情，然后我这边才会做我答应你的事情，是一个交换的，是你先我就的。但是呢这个关系呢，在夫妻的关系里面永远行不通的。夫妻的关系里面是一个盟约，不是合约。盟约的关系就是说是单方面的，我这样子说了我就如此行，不管海枯石烂，不管你有什么样子的改变，我爱你，我就是一辈子认定你，没有后悔的，无怨无悔的爱你一生。那这是也是神用这种的盟约的一个 commitment， 一个委身来对着我们。所以我们要效法这位爱的所爱的来源的神，他的那种的盟约的态度。第二个是什么呢？是恩典。恩典的意思是什么呢？不是因为你做了一件好的事情所以你配得这个我对你好处好感，或者对你有恩宠恩典的意思就是说完全我没做什么，是白白的你要爱我。那我想夫妻的关系里面需要学会以恩典相待，不是因为你为我做了一样什么事情然后我才愿意为你而做所以我们有盟约的一种委身的关系，又有没有条件的舍己的不看对方的好坏的这种的恩典的态度，我想夫妻的关系就已经进入很美的境界。第三方面呢是什么呢？是所谓的从上面来的圣灵的力量能够 empower 我们，就是给我们权柄力量，给我们这个能力 energize 加以能力充电，让我们能够做一些我们肉身我们平常人做不到的。人做的就是你爱我我就爱你你不爱我我就没有办法接纳你。但是呢如果是用这样子的一个 empowering 的这个透过圣灵给我们的力量那我们可以去爱不可爱的，去饶恕不能饶恕的。那最后一个特质是什么呢？就是亲密，很亲密的关系。当我们在一个盟约的尾声的关系里面，我们也彼此以恩相待，我们也愿意靠着神的力量向山举目去帮助我们的配偶，不是利己的，是利他的，帮助他成长成功成熟。那当我们发现天下人间竟然有一个这样子的人这样子爱我的时候，那我们两个人就二人合而为一，有一种平常的人没有办法跟我们一起进入到达的那个身心灵契合的那个境界。那如果我们 有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认识的话，我相信我们的婚姻可以是越过越甜蜜，而不是像许多一些在苦海里面浮沉的那些配偶一样。那结束的时候给你一个挑战，想一下你是不是有想过要逃城呢？有没有想过要离婚呢？要溜到远远的呢？还是说在你的夫妻的关系里面，这一堂里面你发现原来有一个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的境界，愿神亲自祝福你。